Hallelujah.感谢主再一次带领我们来到温哥华来参加你们的夏令会。这是我们第四次来参加。我们这一次都不知道事先呢，不知道能不能来。是今年年初魏牧师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可以来。那个时候我都不敢说我们一定能够来因为去年秋天呢，师母他摔了三跤。第一次摔跤呢，他的眼镜也破了，脸上也受伤了。回到我们住的那个老人公寓，他在浴室里面就在洗血，我都不知道。那还好，那就是一个皮表的受伤。那第二次摔跤呢，就是他的膀臂折骨或者说碎了 ,fracture, 骨头摔碎结果就去看医生，差不多两个月才恢复过来，这样他还要去做复健。那第三次摔跤呢，是在我们住的老人公寓的走廊，那还好那个地下有地毯。他不知怎么搞，走路的时候就忽然就站不住了他想去抓那个墙的那个栏杆那个也没有抓住可是主都保守他还能够自己爬起来所以从那个以后呢，我们就特别的小心。所以当年初魏牧师来电话的时候，我们都不敢说今年一定可以来温哥华。但是呢心里面又不能说不来。那后来我们觉得还是应该要来，还是应该要凭着信心来。所以呢，我们终于来了，感谢主。那我们今年四月中一直到六月中，这两个月我们都是在亚洲去了马来西亚、香港、台湾还有中国大陆那一次出门也是可以说也是凭着信心不知道能不能够他跑完这个两个多月，一共实际上有两个半月的行程所以我们也就是凭着信心，我就去买票，我说主啊交给你咯，因为师母他能够活到现在他上个月刚过80他能够活到现在呢，可以说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怜悯因为早在40年前他就因为怀第八胎那小孩子就夭折在妈妈怀里后来因为不知道嘛，有一天就中毒了，他身体里面的血中毒了，然后发病很严重，这样子送到医院。送到医院以后呢，立刻就进入昏迷不醒的状态，一共有两个礼拜的时间那么到后来一直没有醒过来嘛那医生都放弃了，认为是没有什么希望。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我们一直这样子祷告，我们请纽约的教会还有我们认识在台湾的教会美国其他地方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都请他们为我们代祷。 那很奇妙的就是本来是要动手术把小孩子要取出来，后来到了第三天呢，虽然师母还没有醒过来，但是小孩子呢就自己就流出来了，已经有差不多六个月大了，是一个女孩子。这样她的情况就比较稳定。以后就经过一个礼拜，她终于醒过来。有很多弟兄姐妹的祷告，我们全家带着七个孩子，你们弟兄姐妹知道我们跟我们说的，就知道我们有七个孩子，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现在他们都成家立业了，感谢主。所以我们就天天在家里祷告，我也不敢带孩子到医院去看他的妈妈，因为他那个在那个加护病房他那个情形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情形，所以感谢主，那第三天小孩子就流出来。特别纽约以前的吴牧师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他就打电话给Virginia 的那边也是跟瑞吉伯教会有关系的一个牧师，他就来好几次为师母祷告。而且他大概是第五次或者第六次来祷告的时候，师母就开始有动静有反应这样。后来过了一个礼拜才完全醒过来。那个时候真的按照医生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根本没有希望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盼望是在乎造天地的耶和华，因为我们的帮助是从他而来，赞美主。那他醒了以后出院一个多月以后出院，出院的时候呢，每个医生护士看到他，特别是那些加护病房的人看到他都觉得很稀奇，他们都以为他不会活下去终于他能够出院能够回家。所以有好几位跟我说，那你能够把你的太太这样活活的带回去这是一个奇迹这样。我曾经在那个期间个人很迫切的在主面前这样祈求祷告求主延长他的寿命15年。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犹大王叫西西家他本来要死去，后来他是神面前祷告神就延长他的寿命15年。所以我想我大概我也可以这样求吧就是有利可远我就求神。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孩子那个时候老幺才1岁，那我想如果满了16岁呢如果他妈妈不在，也许他就可以自己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但是感谢主，主不但给了他延长了他15年的寿命，如果按照那个时候他41岁，那现在如果15年的话他应该是活到55岁那他上个月已经过了80岁了。所以真的主常常给我们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特别这些年来想到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说都是在恩典中这样跟随，在恩典中每天这样活下去，也在恩典中来服侍，来得胜所以这几年来常常经历到那个诗篇65篇和那里所说的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是地下之油。 从年首到年终，一年过一年，他都是以恩典来带我们，来扶持我们。我们也都知道哈，那个经历各样危险患难的保罗，也受了身体上的试炼的时候，他一再的求神哈，那主对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要记得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不管我们的环境啊是多么艰难、多么危险，神的恩典是永远够我们用的。他的路经地下自由，自由就是最好的，自由就是羊羔最好的那一部分，那个意思他总是把最好的给我们。他跟随他的道路，他总是把上好的部分给我们。我们要知道，有时候我们也要会拣选，好像玛利亚，他坐在耶稣的脚前，主耶稣称赞他，好说他拣选了那个上好的福分。那个我们也要拣选，要选择。那个马大跟玛利亚他们两姐妹都是爱主的，好像玛利亚呢，她的特点就是她会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那个上好的福分当然就是跟主在一起，而且听他的道。他的道就是永生之道，他的话永远安定在天，天地可以废去，他的话不能够废去。而且跟随主的道路，这个坐在耶稣的脚前，也有意味着他一直是靠近主的，他是跟随主的。他不但是有时间亲近主哈，那就是他一直跟主在一起，就是跟随主。羔羊到哪里去，他就跟随，而且他不惜一切的代价。表面看来好像马大付很出很大的代价哈，其实玛利亚也是一个付代价的，也许更大的代价。不过他是坐在暗中。所以我们要记得，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和姐妹，他们在暗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暗中爱主，没有人能够看见的。因此我们真的一直觉得自己不够，我们真的不能够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因为将来到那一天得奖赏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很多人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所以也是需要我们这样真的一直这样谦卑，这样跟随主。但是他的路径永远是地下自由，祝福满满。在台湾有这样一句话说，祝福满满，这就是他的路径地下自由的意思。赞美主，我们终于今年也能够来参加你们的夏令会，看到主仍然在你们中间。刚才那个最后一首那个短歌我们唱的时候就是说，我已经亲眼看见耶稣。我们能够唱这首诗歌的人，那是有福的。你是在众人当中，你是有福的。正如主耶稣称赞他的门徒那个马林弟兄一开始就这样提到，读那个马太福音13章那里，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看见了，我们听见了。我是何等的有福，我们看见了这位看不见的主，我们听见了这位一般人听不见的主。所以我们是有福的，我们能够唱这首诗歌的人实在是有福的。如果 你还不能够从里面唱。如果你还没有在经历中啊，那个唱这首诗歌的话，你可以渴慕，可以祷告啊。就是刚才我们听到有人祷告说：“主啊，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你。”这是一个基督徒一生当中哈最大的最大的福气。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最有价值的一件事，就是能够看见耶稣，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对，那个只是我们的，这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借着他荣耀的灵，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我们才能够看得见，才能够听得见。我们一起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在美中。约翰是在十二个门徒当中，他比较特别一点。他的特别就是说，第一，他可能年纪最轻那个时候，所以你们在座的青年人要注意，你年纪轻啊，仍然可以那个跟主啊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第二呢，他跟耶稣的关系比较近，比其他的几个门徒啊比较亲近。第三呢，他宝贵哈神的话，他知道耶稣所讲的话都是灵，都是生命。因此哈，在他所写的福音书里面，他比较着重记载耶稣所讲的话，而过于耶稣所行的神迹。其实他记载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大概一共有五次哈。那有一次，比如耶稣用水变酒哈，这个好像其他的福音书里我们都没有看到哈。这一也，他即使是记载这些神迹哈，他都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都是为着要人能够看见这位耶稣，能够认识这位耶稣。譬如他在福音书里面哈记载，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他没有停在这里啊，他接下去呢，他就引用耶稣的话，说他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是叫人吃了以后可以永远活着的，不但是可以一时啊，可以喂饱人，可以叫人永远活着。那么那些人哈，他们因为耶稣行这个神迹哈，他们吃饱了。他们说：“哦，这个人可以行这样的神迹。”所以他们就来找耶稣，又来聚聚在主耶稣跟前。那主耶稣就对他们说：“说你们来找我哈，不是因为神迹，那是因为哈吃饼得饱。”那耶稣所说的这个神迹哈，就是一个兆头，一个 sign 啊，一个标志，乃是要把我们指向某一个地方去。这个神迹啊，英文是翻作 sign。我们开车的人呐，都知道，我们必须要看那个标志啊，那个路标，马路上都有 sign。那个 sign， 那个路标不是我们的目的地。路标哈。所指示的地方是我们要去的。所以约翰他 记载这个五千人吃饼得饱的这个神迹，为的是要人能够看到是耶稣，是这个神迹是应该把我们指向耶稣的。今天所有的神迹都应该是这样，而不是让我们停留在神迹奇事的里面，每一个神迹奇事都应该是把我们带到耶稣跟前，使我们能够更多认识耶稣。圣经里面可以说，一切都是为耶稣做见证。但那些属灵恩赐的运用，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那些恩赐的里面，无论是说方言、翻方言、说预言，都是为着耶稣做见证，都是把我们要指向耶稣，带到耶稣那里去。所以约翰他，因为他认识主，他宝贵主的话，他知道这是太初就有的那一位，所以在他，我们等一下读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啊，他当他用一句话，就是那从起初原有的，我们从起初所听见的，一直提到起初起初起初啊，就是他就是讲到创造世界以前就有了这位神，他终于在肉身上来到我们当中，这是约翰所得到的这个启示。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五次提到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13章一次，19、20各提一次，然后21章提了两次，一共有五次耶稣所爱的门徒，但没有提约翰这个名字，耶稣所爱的门徒。是主，是圣灵当时要约翰这样写，他就不提他的名字，因为主确实很欣赏他这个爱，并不是说他不爱别的门徒，就是连出卖他的犹大主耶稣都爱他，一直爱到底。那为什么圣经这样说，提到约翰的时候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呢？耶稣好像特别欣赏他，特别喜欢他，因为他认识耶稣，他欣赏耶稣，他宝贵耶稣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所行的每一个神迹。所以约翰他有特别的经历，在12个使徒当中那据说11个使徒都是殉道离开世界，只有约翰他就是一直活到老，他是很自然的这样离开世界。那他写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的时候都是他在晚年的时候至少有90岁。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他一提到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常常用一个字他说我小子们或者说应该放作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一种很亲切的一种感觉，我的孩子们他也有用亲爱的弟兄或者说亲爱的姐妹有一个地方说亲爱的太太，你所蒙拣选的太太，那是一种尊称的意思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约翰的经历很深很丰富如果说讲到那个丰盛的生命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多的很多的，那是约翰很明显的，他年纪大了他五旬节 五旬节的时候他也可能只有30岁左右，然后如果他活到90岁呢，至少圣灵降临以后啊，差不多60年他都在圣灵中经历了复活的耶稣基督，也认识了神，越来越多越丰富。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他就写到，他说我们呢从他的丰满的恩典中都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我们得领受主的恩典，或者说我们这样的追求应该是越来越丰富，因为主的恩典是丰富的，主的丰盛是凑不透的，我们可以都来领受，尽量的领受。当我们这样来领受的时候呢，我们是恩上加恩，丰盛加上丰盛，越来越多才是这样。我们在主里面呢，应该每一年呢都是都是得的更丰盛。我想起纽约的那个吴牧师，他是去年前年去世，过了90岁。他没有去世之前我们几乎每年我们在 DC 的教会每年差不多有一半人都到 Pilgrim Camp 去参加那个 Labor Day 周末的那个退休会。那我每年差不多都去，无论怎么样忙，我就是在他的身上感受到他一年比一年更丰富。虽然他讲的道好多我都听过，我听过好多遍，他讲到什么故事的时候我都很熟悉可是每一次听的时候，你就是觉得有生命的供应，你就觉得他越来越丰富，就是他从主的丰满中他都领受了，实在是恩上加恩。要知道神赐圣灵，或者说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还是无限量的，我们可以一直得你们年轻的弟兄和姐妹你们要记得，就是你们越早开始得的话那你们然后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会更丰盛，会更丰盛因为你要记得主的他的路径总是地下自由的，你跟随他，他就是把最好的上好的给你。有的时候我们虽然遭遇到在人看来可能不是很好的环境可是你如果忍耐等待到结果好像约伯一样的，你忍耐到底，那个结局你就知道还是他要把上好的给我们。这就是跟随主的道路是这样的，他的路径低下自由。那在也许我们来先读一段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先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四节，你找到了我们可以这样一起来，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我们读约翰的一书啊，应该是越来越喜乐。因为约翰一书的目的就是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也就是叫我们能够得的多啊，得的完全。约翰他这里有好几次提到是听见过的、看见过的、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他把所听见、所看见的这样传给我们。这是他不仅是在这里讲到历史上的耶稣，他不仅讲到说是当时他在地上的时候亲眼看到耶稣，也真是他靠近耶稣的胸怀，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他这里所说的你要知道，他是讲一个永远的生命，他不是讲到一个历史上那个短暂的跟随耶稣那三年半的那个，他是讲的是一个生命之道，是一个永远的生命。而这个永远的生命啊，是原来是与父同在的，或者说就是神。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他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到十四节他就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要知道耶稣所讲这个道他是从太初就有的，他与神同在，他就是神。这个道今天还在，不是说耶稣离开世界我们跟这个道就没有关系了，这个道今天还在。这个道就是生命之道，这个道就是神永远的生命。那今天当初这个道如何在耶稣身上成了肉身今天这个道也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把这个道活出来了，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在耶稣身上当然没有问题神的道神的神的生命、神的特性他的柔美都在耶稣身上都已经活出来，都已经彰显出来了。可是今天这个道在我们的里面，罗马书第十章那里说，这道离你们不远，就在你们口里，就在你们心里。我们要想到这个生命之道虽然是耶稣，约翰是在这里是讲到是耶稣可是要知道这个耶稣今天他回到天上以后他又成为他太初就有的道，而这个道呢被你我这样来领受，这个道也同样的在我们的里面，特别是那个借着圣灵，这个道那个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可以像约翰一样的虽然我们没有在肉眼没有在肉眼看见他，没有用我们外面耳朵听见他，可是我们有经历的人都知道我们看见他了，我们也摸到他了。那简单的说来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呢，乃是又真又活，是我们可以亲身经历的。我们所信的神，要记得不是我们得救以前，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所信的那个哑巴偶像。我们所信的神，就是那原初就有的生命之道。而且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提到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连你我都是被他造。这个道就是神他自己。嗯，他为什么讲这个道呢？我们中国人哈，对这个道这个翻译是很好的哈，比这个话或者翻得很好。这个道是比较高的、高深的啊。那么在英文里头啊，它是翻作话，但是不同的就是它这个话，这个 word w o r d 这个 w 是个大写的，所以它特别是有所指，就指神他的话。话是一个发表，你讲的话就是你这个人的发表，我讲的话就是我这个人的发表。如果我们不讲话的话呢，我们这个人所看到只是外面的身体，不知道我们里面是怎么样。所以神的道就是他自己的显出，或者是他自己的发表，自己的表达。那道成了肉身呢，那是更具体的，神在肉身显现，神为了叫人能够了解他，能够认识他，所以他就成了人的样子，而且他是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来到我们人当中。就好像我们如果如果要马邑我们如果要明白马邑类，它也是动物的一类哈。如果我们要明白马邑中间的事情，那么我们人不可能的。为什么马邑这样忙忙碌碌的，他见到有味的东西就来，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哈，马邑啊，我们都可以跟他们学习的，他们的勤劳知识他们会知道在夏天呢、预备食物然后可过冬天这样。他是教导那些懒惰的人呢、都可以向马邑来学习的哈。那如果我们要想明白马邑这个动物类的事情的话，不可能，对不对？那我们只有能够变成马邑，进到马邑当中，我们才能够知道它的情况，那马邑才能够知道我们是这么一回事。所以道成肉身就是个道理，神在肉身显现。天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到哈，那个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个耶稣他是人但是呢，他是神在肉身显现，他是神变成人，他是人，但是他原来是神。所以约翰提到主耶稣说他总是太初啊，原有啊，就是他原来他就是生命，原来他就是神。那么他今天他来到我们人当中，他一再的提到是听见过的、看见过的、亲手摸过的，他的意思就是说，神是那么实在，这个生命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真实，他在我们的里面是那么的真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身的来经历他，甚至可以跟他相交。他写到后来第三节的时候，他就是这么说，我们可以跟他相交。我们信的神跟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所信的哈，那是那个时候我们所信的是迷信，是偶像，是假神。那今天我们所信的，那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在我们当中。圣经有一个说法哈，今天他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是住在众人之内。每一次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他的同在，他的同在就在我们当中，他的灵就运行。 因为神就是灵，他在我们当中运行，不是我们外面的肉眼可以看得见，但是我们里面眼睛被擦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他。所以约翰呢，他是把这样一个道，这样一个信息啊，传给我们。那今天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传的哈，也是这样的一个信息。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第十八节那里说，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也许我们看一看那个约翰福音哈，第一章里面有几节经文我们也可以来读的。刚才我已经提到过十六节啊，是从他的丰满的恩典里的恩典啊，这个是原文没有的，就是从他的丰满，他是丰丰满满的一位，我们都领受了，而且呢是恩上加恩。十八节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道成肉身就是神的表明，神在肉身的表明，把他自己啊这样表明出来。这个父怀哦，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啊，有妈妈生了一个孩子哈、哦，就啊抱在他的怀里面哈。这个父怀哈、哦，特别是指着从神的心目中，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哈，耶稣就是神心里的表达，耶稣就是神的心，他来了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触摸到神的心意，耶稣就是神的属性，神的美德。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哈，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如果耶稣没有来，我们永远不可能认识神，但是耶稣来了，他把神表明出来。当然他的身上，耶稣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当然他是谦卑柔和圣洁蛮有怜悯，这些都是可以说神的属性哈，但是都包括在耶稣的里面。耶稣来了就是要表明神他的一切。那约翰就讲到说，我们所信的就这样一位，我们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亲身来经历，用他的话是亲眼看见的，我们可以亲眼看见，我们可以亲手摸过的。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哈，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可以看哈，弟兄们，论到属灵的这个恩赐，记得哈，原文没有的，论到属灵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是属灵的，所谓属灵的是跟属物质的是相对的，属物质的是可以看得见，是可以摸得到的，属灵的是看不见，是摸不到的啊。所以他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或者说属灵的事，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神他何等的愿意将他的自己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他愿意我们明白属灵的事， 他愿意我们来认识他，他愿意我们呢，行走在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里面。虽然我们人是活在这个看得见世界里面，他却是要带我们能够活在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哦，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就是他自己。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第二节，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我们没有新主以前，好多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到庙里烧香啊，拜佛啊，这个在家里面有一个佛堂啊，我们达拉斯有一个认识一个弟兄哈，这个弟兄他的父亲在上海得了癌症，那他就回到上海去看他父亲，去照顾为他安排医院，当然他最终的负担就是要带领他的父亲能够信主啊。他回到家里呢，他就发现他父亲家里面有一个偶像，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像在那。但是他有负担，他也跟他传福音哈。他好像也愿意接受，也愿意相信。譬如他的儿子问他，你相信耶稣能救你吗？他说我相信。你要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你的病呢？他说他也相信。然后他的儿子呢就跟他说，说爸爸好不好把家里面的那个偶像给拆除掉。他说不，他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呢？他说这个是他的母亲留下来的，因为他很爱他的母亲，很尊重他的母亲，他不愿意把这个偶像要拆掉。但是他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哑巴偶像，这不是神，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迷信。那是因为这里所说的哈，都是受迷惑了，受迷惑，我们的眼睛啊，就是被蒙蔽，没有看到那一个，不管是什么做的哈，什么土木头或者甚至于石头银子做的，那都是偶像。那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呢，我们就是这样子去服侍他们，去拜他们，以为他们是赐福赐平安的啊。圣经讲到偶像，我们看诗篇115篇，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有这样一个认识哈，因为我知道，我也看到过哈，有的基督徒啊，信了耶稣以后啊，还到庙里去烧香，还要去拜偶像，那是得罪神的。诗篇115篇那里对于这个偶像有这几句话哈，第四节哈，讲到偶像，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也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我们基督徒要知道，偶像乃是背后的，我们所以说是当然他是偶像啊，哑巴不能说话，不能看，不能听的但是我如果我们去拜的话呢，我们不是拜偶像，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拜魔鬼。魔鬼在背后利用这个像来控制人，要想得到人的敬拜，叫人受了迷惑。那我们信主以后呢， 这里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信主以后呢，是我们是被神的灵感动，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他是真神，他是活神，他是灵，所以他在我们的里面呢，会感动我们，会跟我们说话，会引导我们，甚至于会光照责备我们。哎，他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那耶稣是可称颂的，这都是圣灵感动的。我们在这里能够敬拜主，承认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得了荣耀了，这都是圣灵的感动，知道吧？虽然有时候我们未必有这样一个感觉，但是我们能够这样敬拜他、赞美他，都是圣灵的感动。还有他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就是一个人他能够开口说耶稣是主是王，这都是圣灵的感动。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以前我们所信的是哑巴偶像，是死的东西，现在我们所信的神，他乃是灵，他住在我们里面，他乃是又真又活的，会向我们说话的。那我们再回到约翰一书第一章哈，约翰的这里，他是在这里介绍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我们可以亲身来经历的，而且也是我们可以跟他有交通的。我们认识了这一位神啊，我们得着了这一位神，然后我们彼此也能够有交通。我们今天所以能够来到这里，那是因为我们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信了他，他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能够这样彼此来相交。当我们这样在一起来彼此相交，我们更多认识他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因此也就越来越多啊，这个是约翰呢，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的。那约翰一书呢，我们再继续读下去哈。约翰一书实在是可以说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这一封的书信，他是讲到我们呢如何能够住在主里面。他首先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神乃是又真又活真。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经历他。那接下去呢在第五节，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的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话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小子们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的，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就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 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他这一卷书就说到我们一个人住在主里面是怎么样一个情形。首先我们要知道神就是光，如果我们是住在主里面的，我们就是行走在主的光中。在主的光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首先看到的不是别人，那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大卫说只有在神的光中才能够得以见光。我们只有来到神面前，我们才能够在光中看到自己的光景。当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我们就是行走在光中，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是来靠近光。那靠近光的时候呢，那我们对我们自己一定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一个人当他在主面前看到他自己的光景不够爱心或者是不能原谅人，或者是他在某一件事情上他一直得罪神，那这是一种好的情形，因为这表示说我们是在神的光中，神在光照我们。神光照我们是为了叫我们能够认识自己，叫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约翰他在这里说如果我们要是行走在神的光中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罪，我们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一个活在神光中的人，他看到他自己不过是一个罪人，他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一个行走在神光中的人呢，他不会去指责别人，他看到的是他自己的不够，自己的软弱，他需要神，他不能没有神。因为他一直都是行走在神的光中。那这是看到自己另外我们在神的光中，我们就看到他的荣耀，他的面光，他的荣耀他的尊贵，那使得我们呢不能不服服来向他敬拜。常常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神让我们看到他的荣耀，叫我们不得不在这里这样感谢来赞美来敬拜他。一个行走在神光中的人也就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那我们看到自己那怎么样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给我们一条路。有时候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自己，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就是我们很容易灰心，很容易冷淡退后觉得说我怎么会这样子那其实这是一种好的情况。那神让我们知道，神就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他就是这样爱我们。当你看到你自己不好我怎么那么糟糕的时候神就是爱你这样一个人，他叫我们知道他的爱，也认识我们的自己。那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知道说我们需要他，我们不能没有他，每时每刻我们都需要他。那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缺点的弱点的时候， 我们该怎样呢？那个第九节就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承认我们的软弱，主啊，你赦免我，我就是这样，我需要你，我也需要你的血来洁净我。耶稣他儿子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第九节，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的时候，他一定按照他的慈爱他的信实来赦免我们。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呢，要接受他的赦免，接受他的饶恕，也取用耶稣的血在我们身上有那个洗净的那个功效。这个就是主耶稣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呢，他里面呢就有我的生命。我们就是这样一直来去来得主耶稣的生命。在一个基督徒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认罪悔改常常这样承认自己的软弱，求主赦免，求主的血来洁净哈，这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我们在神面前每一次的认罪，每一次求他的血来洁净啊，都是我们成圣的一个过程，也可以说也就是被他成圣的一步。主耶稣的血不但是洗净我们的罪啊，主耶稣的血也是叫我们成圣的血。希伯来书第十章啊，他说我们不能够把叫我们成圣的血当作是平常。主的血是宝血，主的血是叫我们成圣的，是使我们洁净的，也是使我们胜过那个仇敌的。主的血永远是宝贵啊，永远是有功效的。我们要常常这样来去用主的血。第十节说，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如果说没有看到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有弱点，有得罪神的地方啊，不仅是在行为上，有时候我们在思想里头，我们常常得罪神。有时候我们在言语上，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有得罪神，有得罪弟兄和姐妹。那如果我们是一个活在神的光中的人，我们就会常常看到这些。哎呀，我今天又说错了话了，我今天又多说了，或者我又在话语上又伤害了什么人呢？这是一种我们活在光中的情形。你要说我们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不是仅仅一些好的感觉。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喜乐，很好的感觉。可是我们住在主里面的人常常也会蒙主的光照，也会受主的责备。唯有常常被主来光照，看着自己的缺陷的时候那这样的人才不容易骄傲，他不容易去指责别人，我们就不容易落在那种自义的里面。这也是住在主里面的一种情形。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一点缺点都没有，我们都有缺点。所以主耶稣他教导我们呢，说不要批评论断。如果你论断人，你就被论断。 主也有一个眼中的梁木跟刺啊，来教导我们，是教我们哈、哦，教我们要学习，不要去指责别人。嗯，啊，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呀、啊，我们的问题可能就像梁木那样，别人的问题呢只是一根刺，但是我们就能够去指责别人，看到别人。嗯，所以主说不要论断。要先除掉哈自己眼中的梁木，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别人眼中的刺。嗯，这是生命之道，这就是约翰在这里一开始所提到的生命之道。我们所信的神要知道是生命，不是叫我们去做好事或者行善，像其他的宗教一样的，你要去做这个，你要去做那个哈。我们中国人说什么修教啊、补路啊、行善事哈、哦，这是宗教。可是我们所信的乃是生命，是这个永远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是一个新的生命。圣经所说，我们重生，重生是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就好像一个婴孩哈，在生到世界上了，它是一个新的生命。这里所讲的是一个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是我们可以活出来的，而不是我们仅仅在外面去做一些什么。那我们常常提到说我们要追求这个内在生命啊，内在生活，或者也就是内在生命啊，那就是这是一个生命之道。生命是看不见的，但是呢是非常实在的。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那是因为我们还有生命，是不是？如果我们没有生命的话，我们坐在哪里？我们不会在这里，对不对？但是你要说你把生命给我看一看，怎么看呢？这个生命真实不真实了？太真实了。如果没有生命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活在这里。约翰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哈，我们所信的这个太初就有的道，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在我们里面的。而这个生命呢，已经显出来了，在耶稣身上是这样，同时也显出来在许多信他的人、服侍他的人身上，让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多么美，多么荣耀。他们真的把耶稣这样活出来了。那我们所信的这个生命在每个人的身上啊，都应该是这样，都应该让他能够活出来。我们都知道那个罗宾森师母哈，荣耀的光辉，罗宾森师母在这本书里面所讲的。这个书的名字荣耀的光辉当初听说他们要这个写书的这个贾牧师贾德纳牧师我们也有幸啊能够认识他他怎么会起这个名字呢？就是有一天他碰到一个姐妹，是那个时候是跟罗宾森师母在一起聚会的这个姐妹是一个黑人，美国的黑人，但是是一个非常属灵的姐妹。她贾牧师就跟她提到说我想要写这个罗宾森师母的传记我还不知道起什么书名。那这个姐妹就提到说你要写他的一生啊，他的一生就是 radiant glory， 就是发射出来的光辉，这两个字就是他用的。所以贾牧师呢就用这两个字来成为这个书的名字。那如果我们要是去读罗宾森师母的这个传记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看到在他的身上 真实所发射出来的就是耶稣荣耀的光辉。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的荣耀在耶稣的身上这样彰显出来。那如果我们要去读那个罗宾逊师母的传记呢，我们就能够感觉到神的荣耀啊，也在这个姐妹身上这样彰显出来。哎，我们在纽约的时候哈，去那一些认识他的人，有的人去看看他，去看罗宾逊师母哈，他们起先去的时候啊，总以为他是怎么样一个属灵的人哦，好像会跟他们讲很高深的话语哈、哦。结果他们去看到罗宾逊师母的时候啊，他说非常的极其的平凡，就是他让人感受到的就是爱，充满了爱。嗯，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吴牧师那个时候他很年轻的时候，他跟他的哥哥好像是去看罗宾逊师母。看了出来以后，他心里面呢只有一个感受哈，就是哦，我愿意更多像耶稣，我愿意更多像耶稣。他们好像在罗宾逊师母的身上哈，他们好像看到了耶稣一样，因为真的是荣耀的光辉在他的身上这样发射出来，那。是他充满了耶稣，他一直要追求，一直要得着，要得的更多。所以他到后来，听他，听说是这样啊。我们在 Pilgrim Camp 有听到哈，就是说他追求到后来，有一天他一个人哈在厨房里面，为什么在厨房里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暖气嘛，厨房里头比较最暖和的地方，它是在冬天呢。他就一个人在厨房里头，在这样祷告。他突然发现呢，哦，耶稣来了。然后呢，他就找不到他自己了。这个 Martha Robinson 到哪里去了？耶稣就进来，完全充满他。以后他给人的印象就是爱，你无论怎么样的对待他，他就是爱，那就是神就是爱了哈、哦，那神完全从他的身上这样子彰显出来，所以这本书就起名叫《荣耀的光辉》啊，就是这样。而今天早上，我在安静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到哈，罗宾逊师母，他为什么这样？他为什么会得的那么多哈？充满了耶稣基督，我就想起他有一个祷告，常常祷告的，就是说，主啊，让我死掉 ，Let me die，Let me die，Let me die。我就想到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的祷告，我想到我自己就是这样需要这样的祷告，更多这样祷告。他所以有这样一个祷告，那是因为他完全在光里面，他看到他那个己的生命，虽然他已经是追求到这样一个地步哈，但是他还是觉得还是要死，这个己还存在，这个老我还存在。我们要相信，今天当我们跟别人有问题的时候，无论在哪里，在家里也好，上班或者是在教会里面也好，当我们与人有问题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的己还存在。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够在光中，所以我们看见自己还不够，因此呢我们还觉得说我们对，别人不对，别人有错， 那如果我们一直在光中，哦，这个生命就是光，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刚才没有读哈，那个头几节里面，约翰讲到哈，说生命在他里面，讲到这个道，太初就有道的时候哈，生命在他里面，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他说这个光是真光，要照亮世界上所有的人。换句话说，谁来接受耶稣，谁来相信哈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说的当然不是那种理性上的宗教式的那种接受，我所说的那是真的从心里面这样相信而重生了，得着一个生命，新的生命啊，然后被改变，直到说没有一位神像这样一位神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哈，神只有一位，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了，而且没有一位神像我们这样的一位神，他是光，他也是爱，这是约翰所传给我们的信息。光，一个人在光中，这个光不是这个光就是神的光，是从神那里来的，是圣洁的光，是审判的光，是叫我们改变我们的光，它是生命之光。当我们在这个光里，这个光的行走在这个光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必然会被改变。哦，我们何等需要更多的活在神这样的光中，不要只停留在哈那一个这个一个紧紧的一些甜美的感觉里面，那个是我们要感谢主啊，但是要知道我们还要晋升，我们要进到更深的地方，真的更深进到神的光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多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看到自己本相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知道，第一要想起神就是爱我们，就是这样爱我们；第二，神要我们认识自己；第三，神要我们认识他，他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位神。我这个人，我这个罪人哈，只有这样的一位神才能够来救我。例如，那个保罗啊，他也是一个在光中的人，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然而他还是爱我，怜悯我。所以他能够讲哈，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呢，这个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耶稣来不仅是赦免我们的罪，不仅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担当了赎罪了要知道耶稣来是要把我们从我们的老我，就是那个罪性的里面要救出来，这是耶稣的救恩呢，那个最后要达到的。我们虽然信了主了，可是我们的里面要知道，我们仍然有那个罪性的存在，我们仍然还是有那个肉体的那个邪情私欲啊。因为还有罪性的存在呢，因此呢，如果我们没有住在主里面呢，没有常常行走在光中，这样悔改，这样认罪的话，我们随时都有可能会跌倒，会犯罪。约翰他是给我们一条路哈，就是说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够住在主里面呢？要知道，神会光照我们，我们看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要认罪啊，不要认为我们自己没有罪，那很容易落在自义的里面，容易这样。骄傲起来，看到我们都是罪人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 啊，甚至于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嗯，我们要一直看到我们是一个罪人，然后我们在神面前啊就不敢骄傲，一直觉得说不配，主啊我不配，你的恩典完全是你的恩典，完全是你的怜悯，这样。那另外一面，当我们的灵命不断有增长的时候，我们更多活在圣灵的光中的时候啊，与神同行啊，就是在行走在神的光中，如同神在光中一样。那么在神的光中的话，就看自己比较看得清楚，当然对神对属灵的事情当然也看得比较清楚。所以当神把我们带到他的光中，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有的地方还是需要要舍己的，要死掉的，我们就很自然就这样祷告。就像罗宾森师母这样，他有一段时候他这样的祷告，主啊让我死去，让我死去， Let me die, Let me die。 那个使徒保罗，他所以这样真的，他活着，他那个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是因为他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所以耶稣的身在他的身上才能够显明出来。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讲到那个死人复活的时候，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是天天的死，他那个中文的翻译是天天冒死，冒那个原文没有的哈，旁边的点点点。主耶稣给我们的呼召也是这样，如果有人要跟从我，他就应当舍己，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注意哈，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每天都有机会要向自己死，什么时候啊我们那个指头指向别人，什么时候啊我们觉得很好哦，轻看别人，看那个时候我们就向自己死，什么时候我们知道这是肉体，这是我自己的肉体，我的邪情，我的私欲在那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向自己死。天天我们都有机会，很奇妙的哈，也保罗就说哈，我们如果与基督一同死，我们就必与他一同活。你看那边，所以圣经里面讲的死哈，它是一面的哈，然后另外一面就是复活。讲到十字架哈，一面是受苦哈，另外一面是荣耀。我们在神的光中必须要看到这两面，因为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够，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另外一面看到他的丰富，他的能力，他的能力呢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才显得完全。所以当神把我们带到他光中，看到我们不足不够的地方的时候，要知道他够啊，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为的是教我们认识他的能力。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足，为的是教我们知道他给我们的恩典是够用的。这就是神的光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这是生命，这个是基督教。基督教不是一些仪式，不是一些外面做什么好事，不是。基督教是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我们的里面这样活出来。我们怎样住在主里面呢？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住在主里面。如果我们在生命中没有被他改变，没有被神这样来对付，那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被他改变。我们那个旧的生命，老旧的生命必须要被他破碎，要被他来拆毁，除掉一点的，这样的除掉，然后他的那个永远的生命，就是约翰所说的这个生命之道，才能在我们里面的这样一点点这样多起来。这个是基督教， 真的，我们信主必须要这样信才对。那这个生命啊，主耶稣说哈，我们可以得，并且可以得的更丰盛，这是我们的盼望啊。这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这样的追求呢？就是我们要得，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他。这是住在主里面应该有的一种长进的情形。哈利路亚！哦，让我们真的相信，在这个几天当中，神要更多的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向我们说话。我们要知道如何的那个更深的住在主里面。一个人住在主里面的结果，一定是不断的被神改变，越来越像他。我们不能说像约翰在这里所说的哈，我们不能说我们认识他，而我们有没有活出这个道来，没有守住这个道啊，这都是生命之道，他在我们当中，这个生命今天就在我们的当中，他要我们来得，并且得的更丰盛。哈利路亚。哦，感谢主。我们好不好再唱那个得的更丰盛好不好？结束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起有一点追求哈，有一点祷告，得的更丰盛。304是不是？306。三节我们站起来唱好吗？听啊，弹真召唤，三心并领受，三代变所有，我向耶稣受归。耶稣说我们可以得的更丰盛。 他的意思说，我们要得多少都可以得到多少，这是一个好消息，这是一个荣耀的信息，哈利路亚。可是当耶稣在我们身上动工的时候，要知道那个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得的更丰盛。我们要得的更丰盛我们必须要经历一些被剥夺、被破碎、被他拿去那个时候当然不一定是很好受，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会得的更丰盛。那个他们耶稣这些门徒他们常常说一句话，就是那个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的时候，那个主的荣光、主的荣耀，就是那个生命的冠冕，在我们的身上会不断的那个彰显出来。我们不要怕被剥夺，我们必须要被剥夺，因为只有神知道我们身上有哪些东西是需要被他除去的。他知道，他是造我们的主，他也是建造我们的主，我们是他建造的房屋，我们是他耕种的天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所做成的。这几天我们真的要预备好，把我们的心呢向神完全打开。主，我要更多得着你，还有什么拦住你不能更多给我得着的？主啊，你不要顾惜我，不要顾惜我的疼痛，你拿掉，因为我得着，我要得着的是你，是值得的，这种的交换啊，换取是值得的。我不知道神在弟兄姐妹的目前生命中做一些什么工作但是我知道一件事，他要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他必须要除掉那些障碍、那些的拦阻。哈利路亚，他正在做，正在做，我们让他做。这几天我也是带着这样一个心态来，主，你要做，你给我的就给我，你要拿去你就拿去，这样，因为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要记得耶稣的话，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我也照样做，圣灵也照样的在做。我们在各地看到圣灵真的在各地在做，在做，特别在中国大陆做的叫人觉得稀奇。现在正是他预备心腹的时候，他是为耶稣基督预备心腹教会就是预定要成为基督心腹的。但是要成为基督的心腹呢，就必须要装饰，要装饰整齐。这个装饰就是我们所说的建造、被剥夺、被加添被除去的是旧造的，被装饰的都是新造的，在基督里面的。我们只有这样被他预备好，等到他回来的日子近了，他回来的日子近了，时间不多了，我们真的要竭力竭力的好好的来追求，让他自由的在我们身上做他所要做的，而让我们越来越丰盛，那个像他那样赞美主。好吧，我们唱那个最后一节，那个也许唱完了，如果还有一点时间，你们能够留在这里，有点祷告，有点追求，好不好？那我们再 结束的时候是不是魏牧师，所以是在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唱第三节好不好，好不好，魏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再唱第三节呀，赞美主，
谢谢主，
哦、oh, Lord Jesus，
谢谢耶稣，是向我们的心说话，你要得到我们的
心。哦，来来来来来来，谢谢。
主你所喜悦的生命，哈利路亚，谢谢主，审判的光要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可以向你投降。
Oh dear Lord Jesus， 感恩拜拜。
这位生命主的面前，哈利路亚。
哦、yes, Lord Jesus, 这个吧吧吧吧吧。嗯。嗯。
嗯。
Amen, 主。Jesus, hallelujah. Amen. Oh, Amen. Amen. Oh, Jesus. Oh, Amen. Hallelujah. Amen.哦，拉巴巴巴巴拉巴多巴多巴多，嗯，阿门，阿门。注意那个第三节啊，他说：“听啊，他正召唤，听了他正召唤，一切原属于他，向他献所有。”投向耶稣的胸怀，第三节好不好，我们唱了、也许你要到前面来、追求也好、哦、在美主看看圣灵怎么带下面的第三节好、
哦、听他的召唤，